我们由一处经节开始。这一年，这处经节一次又一次的帮助我。使徒行传六章四节，但我们要坚定持续的祷告，并尽话语的执事。坚定持续的祷告，并尽话语的执事。我借着主的生命供应、恩典和对付，愿意在这里供应一些经节给你们，关乎重要的事情。我在这里对你们有一个问一个问题，这不是一个训练，而是你们可以思量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到了这个世代的末了，要来的时代就是千年国在地上的日子，你愿意在那里吗？在地上吗？你里面有没有这样的盼望、渴望？我在这里一个很温和的一个问题，不是在这里询问你，只是在这里温柔的问你，你要怎么进入这个国度呢？我们可以研读保罗所写到关于的这件事，那约翰也写到一些非常深奥关于国度的事，但是这一次呢，我们需要彼得在经历上、在实际上的帮助，所以我愿意读一些经节。我们在这里乃是供应神的话，之后我们会进到纲要里，一点一点的看过这个纲要。彼得后书一章一节、三节、五到七节和十一节。耶稣基督的奴仆和使徒西门彼得写信给那些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的义与我们分得同样宝贵之信的人，第三节，神的神能借着我们充分认识那用他自己的荣耀和美德呼召我们的，已将一切关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第五、第六、第七节，正因此缘故，你们要分外殷勤，在你们的信上充足的供应美德，在美德上供应知识，在知识上供应节制，在节制上供应忍耐，在忍耐上供应敬虔，在敬虔上供应弟兄相爱，在弟兄相爱上供应爱。我们看见这是阿嘎佩的爱。任何一个要进到要来国度的人，不仅要有阿嘎佩，必须要成为阿嘎佩。这些不仅是一些言辞而已，我们不愿意活在我们的幻想中，或许或说自己以为有的盼望当中，我们要从我们的弟兄彼得得着帮助，好使我们能够一步一步个人的能够进入要来的国度。我们不应该有一种的感觉，我们是 在一般人中间，我们大家一起进去就是了。当然，在要来的国度里，会有一些非常美好、美妙，不是单独，而是团体的一些事情。在这个现今的时代，是有团体的一面，然而许多的圣徒让主在他们身上做所做一切的事情，一切的环境，使他们能够成为一个预备好被提的人。你愿意做一个预备好被提的人呢？我们不知道主要怎么做，但是然而这个吹号是以后的事，但是现今呢，在这个时候他要隐秘的再来，我们不知道是怎么样，但是我们只愿意说，主啊，我要为这个事预备好自己。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处的经节，第十一节，彼后一章十一节，这样你们就必得着丰富充足的供应，以进入我们主和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我们知道彼得在地上末了的时日，在上一堂聚会我们就看见的很清楚，根据于约翰福音21章所写的，主耶稣说了，你年幼的时候你随意行走，但是之后呢，你要被带到你所不愿意去的地方。那这是主说到他要如何殉道死而说的。这里在这里说啊，不是说我们这个所有人都要发生同样的事，不是说啊，我应该这个我跌倒了，所以我的这个踝骨这个跌碎了，所有人都要有同样的经历，并不是说我们一个人有这个经历就所有人都要有同样的经历，而是的，我们有团体的一面，但个人就必须要有我们个人的经历。启示录一章九节，保罗又在说，在他九十几岁的时候，在一个岛上，不是一个欢乐的地方，他说九节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在这里说与你们一同有份的，一同有份的，所以我愿意在这里看一下这个有份的。你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一同有份的人呢？我读过这些经节，像你们一样读过许多次，我想做一些很基本很简单的来看看这个词典里面讲到有份的人，有份者是什么意思。按照字典来说，一个有份者就是连与一同有份于一个活动或一个行动，所以这个有份者乃是加入一同有份，在你这个行动或者一个活动的。当然在这里已经有人已经先进入了，这里讲到是要进到神的国，我们也需要能够进入神的国，所以主在这里就指出，你要进入吗？只要加入连于这一个行动，你不要被动，不可能是一件被动的事。照着我们的个性，我们有些人是非常有大能的，很快的，很有活动的，很快的，急的，有的人是非常的迟缓。无论如何，我们的个性如何，我们都必须反我们的个性。 那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有份的人，因为要进入要来的国度，我就必须要成为一个有份者。那你在这里想，到底什么是有份于，有份于什么？你到底在这里做什么呢？有份，有份于这里某一件事或某一个活动的一个部分，要来经历，与别人一同经历这一件事。换句话说，这个路已经打开了，这条路多少世纪以来已经有一些真实得救的圣徒，他们进入了。我们的确在这里是要跟随倪弟兄、李弟兄和许多前面的这些弟兄们。我在这里再一次某一个弟兄在过圣的时候，安息聚会的时候，他在这里说些话，他在参加全时间训练、结婚、服侍之后，我只有三分钟的时间在他安息聚会为他做见证，但是我讲没有超过甚至是少于三分钟，我只讲出两个方面，那是对我们来众人来说非常受激励的。第一个就是他长大，也是成熟了，他进入到生命经历的第三个阶段，他进到这个肉体级和我们天然的构成里，他在这里没有任何的他在这里并对十字架上的经历并没有保留他经历了十字架。还有另外一个点，就是他在主面前有一个经历。第二点就是他完成跑进了他的赛程。我们不管我们自己知不知道，我们都是属灵这个赛程的一部分，我们不是彼此竞争，我们要走的路还远。这就是与许多事有关。主知道，当你走过你最后的路程的时候，倪弟兄在最后的行程这路最后的路程这一卷这本书里面提到过，你们在这座的有些人很年轻，但是我们这些在座的有一些是在最后的一个阶段，也就是在最后行程的最后这一段路程里，不在于我们如何开始而已，更在于我们如何结束。一个足球队的队员，团队很强，半场你们是已经算是赢了，但是在另外一面呢，对面那个对手是非常的棒，大概你赢13分，但是才是半场，这个人就知道如何进来。他在这里投球、传球、接球，他们就进分了。之后他们要踢球入门的时候，但是在某一个方式，在某一个距离踢出去的时候，两边的人都接不住。有些人很强的这个手，他就手里抢到球了，两秒剩下他就开始丢了45码，然后人家就接，然后他们就得一分之差，他们竟然得胜了。所以半场庆祝的人，没人在意，你要半场就在那里庆祝了，不在于你 走了多远乃在于你的结束结局如何。所以在神的主宰之下，我是80几岁的老人了，你们或许在另外一个阶段。我就在这里想，这只是我跟主之间个人的交通礼仪。我就在这里想，我们相当熟悉一些弟兄们，他们我不愿意提他们提名，他们跑进了他们赛程，现今在神的乐园里等候复活，在复活的时候他们就要进到婚宴里面，他与基督一同作王，因为他们跑进了赛程。主非常肯定的确定的对他们说，对我说，让跑进你的赛程吧，不管路途还有多远，如何具有挑战，跑进你的赛程吧。所以在这里并不是在这里注意到我个人的经历，而是我盼望你们众人，并且以爱的关切为着你们，为着我们在聚会里的每一个人，都要完成你的赛程，要进入要来的国里。无论你是过世，肉身过世，但是你里面有一个很确定的信心，我有平安，因为我跑进了我的赛程，我是在你所要我所在的这个地步，这个地方。但是我们可能在座的还有一些人，你发现说，当他们从这个国家到耶路撒冷有一个导弹或许是要飞过去，那飞过要瞄准圣山，但是那个上面的东西被炸毁了，这个圣殿遗址上被炸毁了，然后这个以色列人就开始照着旧约来建造殿，然后以色列这个国家的政府就与或许在德国的那个很有大的人，最终他成为敌基督。有一天他要做一个决定，有次在但以理书第九章所启示的第七十周就要开始，然后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我们那个时候就知道，一直到要来的3年半就有人要被提，毫无疑问的，那个时候我们还在那个不同的聚会里面，主或许会分享一些话，但是我在这里劝你们不要啊，不冷不热，然后说，我3年半就可以了，我只要等到3年半再讲。你必须要知道，你所需要经过的是相当巨大的一些事情，主才能得着你全人的深处。好，我们来看纲要，一点一点的看过，然后应该有足够的时间。有份于神的性情以及发展神圣的生命和神圣的性情，以丰富进入永远的国。这有三个重要的词，有份于。我们离开这个会场，无论要到你所住的地方在哪里，你里面就有一个感觉，主啊，谢谢你，我是有份者，主啊，求你带领我，训练我，使我能够有份于我该有的这一部分。在这里有一班寻求的圣徒，我愿与他们在一起，我愿跟随他们。我相信主要福上加福，倾倒他的祝福 在青岛，我要讲一些话。我走的时候，我不仅有一个拐杖，我的妻子也在我身边。我们看见一些姊妹弟兄带着跟孩子们在一起，我愿意看着这些小孩，或许是两岁，我就说，神要在各面祝福你的一生之久。很简单，我就到处行走，就说主啊，主要祝福你。李长寿文集有一篇非常美好的信息，讲到祝福的神，任何一位全时间服侍主的，以他们全人倾倒出来的这一个人，我们最终要认识，我们所能成就的其实是非常的有限。然而当祝福的神在祝福我们的时候，这里就有一个繁生的祝福，因为他在这里祝福我们。第一大点，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信徒，既接受同样宝贵的信，就应当有份于神的性情。这里并不是说我们是有份者，我们应该当是有份于神的性情的。神的性情是指神的所事，也就是神所事的丰富元素和构成成分。哇，我们乃是有份于这一些，有份于神的所事。第二重点，神圣的生命和神圣的性情是分不开的。神圣的性情是神圣生命的本质，并且在神圣的生命里面。第三重点，我们既是神的儿女，就是神人，从神而生，拥有神的生命和性情，属于神的种类。地上数以百万人、千万人，他们是属于某一个种类，但是我们却是与他们是不同的种类。你看看人类，他们如何，我们却是由神而生，我们是神的儿女，是神的种类。这就开了一条路，使我们能够成为有份者。我们重生时有另一个性情分赐到我们里面，这就是神的性情，神圣的性情。第二小点，神圣的性情既是在神圣的生命里，我们重生所得的神圣生命里就有神圣的性情。我停下来看看我在这里所分享前面信息的那些根基，就说到这里是神圣生命和神圣的性情是在我们的里面，不仅是做一个元素，更是一个人位。我稍微停下，不要自省，你要知道现在当我坐在这里，你坐在那里，基督就活在我们里面。这里有这个人位，他是赐生命的灵，我们不仅有神圣的生命，我们也有神圣的性情。想想看呢，一天24个小时持续不断的，我们不仅有神圣的生命，我们有神的恩典， 除了在神以外，我们有他的生命，也有他的性情，我们应当有这样的领会。我回想一下，主在我们身上有何等的恒忍呢？我盼望在要来国度里能见到主的时候，主或许会说，你是很具挑战性的，因着我的怜悯和恩典，你成为一个敞开的器皿，所以我让你进来了，好不好？让我们做敞开的器皿吧，一天过一天，就让主在我们里面的各个部分给主有管道，让他能够摸到你全人的最深处，来浸透你，浸润你，最终你就会预备好要被提了。第三小点，凡信入神儿子的人，就由神而生，并有权利成为神的儿女。因此信徒有权利有份于享受神的性情。我们是有权利来有份，这就是我们告诉仇敌，闭上你那个狮子嘴。我们在这里有基督，我们有基督的救赎，我们乃是有份于神圣的生命和性情的人。撒旦，你要进到火湖里，我们要成为新耶路撒冷一个团体的人位，与这位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三一神成为婚配。在这里你只要斥责仇敌就是了。我第一次对这世上有学习有经历的时候，跟十五位弟兄在台湾一个特会礼仪会前，我醒过来，当时撒旦在那里控告我，审判我。我那时候才进到主会府两年，我就进到那个大会场里面，我走到这个会场的末了，我就对撒旦说，从启示录十二章，我们其实乃是根据于基督的得胜而成为有份者。第四终点，神圣性情的有份者，就是得享神性情并有份于神性情的人。有份于神圣的性情，就是享受神的所事。有份于神的性情，就是有份于神所示的丰富元素和构成成分。你想想看，这就是这一句话，我们就是有份于这一个，有份于神的所示，带着他的生命和性情。当然神格是另外一个方面，是我们没有份的，我们无份于神格，但我们却是神的儿女，由神所生。我们有份于第二小点，我们若要有份于神的性情，就需要凭神圣的圣命而活。这生命里有神圣的性情，在我们日常生活里，我们除了有神圣的生命可以凭着而活之外呢，我在这里并不那么在意你早晨醒过来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必须早晨起来，我一有意识的时候，每一天所做的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说，主耶稣，我的心转向你。 零后三章十五节，因为我们的灵是在我们的心里，若我们的心转离主，灵就无法流通。但是这很简单的一句话，不管你的感觉如何，你感觉这个也好，感觉那个也罢，只要说主，我把心转向你，帕子就出去了。你继续读灵后三章，那里说到我们就能够观看并反照主的荣耀，这是在里面的内里的。我再停一下，这些经节都是有经历的这一方面。你上次我盼望是你今天早晨，这早晨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你还有时间，你还可以啊，把你的心转向主，帕子就出去了。所以里面这位内住的基督，这位赐生命的灵，在这里经节就说到，当你观看并反照主的荣光，就渐渐变化，从荣耀到荣耀。我相信我们许多人，大部分的人，能不能很诚实的在跟主的交通里这么对主说，主啊，为着你的牧养我感谢你，为着你的带领，为着你的对付我感谢你，但是主，我在圣灵更多长大了一点，比今年年初长得更多了一点，我们在这里不是一成不变。我们来读第五、第六重点。我们借着神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得享神性情的丰富。当神应许，事就成了。不管什么时候如何，这事必定成就。或许需要几年的时间，但是主是信实的，他必须成就他所应许的。第六，有份于神的性情有个条件，就是我们要逃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我们需要活在逃离和有份，有份和逃离的循环里。我们不管年龄是多大，情形如何，都必须在这个循环里。第六周点，有份与神的性情有个条件。第七终点，我们若享受神并有份于他所赐的丰富，就会被神的性情所构成，而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与神一样一事，并在我们一切的所事和所作上彰显他。这就是在李弟兄过世前三年跟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所释放神圣启示的高峰。所以我愿意再读一次，我们若享受神并有份于他所事的丰富，有份于他所事的丰富，让我们现在都有份他所事的丰富，我们就会被神的性情所构成。我们在这里被神圣的性情所浸透所浸润，而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当然不在神格上，成为与神一样一事，并在我们一切的所事和所作上彰显他。我们一切的所事和所作上彰显他，无论我们人在何处，身处何境，我们愿意在这里回想下我们个人的 历史和经历吧。甚至最近怎么样，无论那个情形，那个光景如何，主在把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无论我们在哪里，无论我们做什么，他都如此行。第八重点，当我们有份于神的性情，享受神一切琐事时，神性情的丰富就要完满的发展。如彼后一章五至七节所描述的，下面是一段关键的话，讲到发展。不是很意外似的发生在我们这一部分，如果我们是有份者，我们里面就有一些活动，不管我们人肉体的这个情形怎么样，好像在罗马书八章十一节说到，那灵就把复活的生命甚至分赐到我们必死的软弱的身体里，甚至在我们软弱的肉身上，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的情况如何，主乃在分赐他的自己。但这个点，这个词讲到发展，我们在这里好这一页要来看彼得如何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经过这个过程，这个手续，好叫我们每一个人个人的私下的能够经历这些事。我们在不同的阶段里，这是很正常的，我们不是彼此增进竞赛。我很喜欢说，我要再说一次，无论你多年纪多长并不太迟，如果无论你多年轻，你是青少年也不太早。年长不迟，年轻不早，来有份于这一件事。我们一起来读第二大点，神圣的种子已经撒在我们里面，我们需要经历那包含在这神圣种子里之神圣生命和神圣性情的发展。啊，这种子已经种在我们里面了，我们需要这个发展，就使我们得以丰富的进入永远的国。我们要得以丰富的进入神永远的国，就必须要有生命生性情的发展。没有人能替另外一个人做这件事，这是你个人与主之间的关系。所以我再停一下，我盼望我在这里所说的是说得清楚。我在这里并不批评任何的人或任何事。大部分众召会进入的诚心圣言早晨都已经预备好了，我所在的这一个区波饼聚会的那个聚会也称为圣言聚会，我们所成名的只是在这一中里所摸着我们的，对这件事上这么做并没有错，但你想想看，我女儿是11岁的时候，我的长子是9岁，下一个是5岁，都在同个家庭里，都吃同样的食物，但是每一个人都与他的父亲有一个个人的关系，不是我所教导的所说的都是一样的。我在这里有个爱的关切来看我孩子，他在什么的情形，他们是什么的个性的样子。我在这里以正面的方式跟你们讲， 我的心痛啊！我在这里呼吁着，代表所有在主会幕里的弟兄姊妹，甚至所有的基督徒，问说：你与主有没有一个个人的关系呢？因为在教会生活里，当然在这个层面上来说，我们是有份者，然而我们却在不同的层次上和阶段里，所以我并不能够很细节的在这里讲，但是我的盼望就是你们与主有个个人的接触，然后对主说：主啊，你知道我在哪里，主你知道我需要的是什么，我所需要的就是要来能够经历并享受你。你就在这里问主说：主啊，求你训练我，让我能够与你之间有一个个人的关系。你所经历的并不是为着你跟别人谈论的，我们需要这个，要不然里面来说，内在来说有一个生命长大的一个迟缓的一个，我知道70岁80岁有些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客观方面他们非常殷勤忠信，在教会生活里殷勤忠信，却30年以来一点都没有成长。他们不认识这个点，特别对姊妹我们不敢说任何话，若是能够说我们有更重量的级的训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问这些弟兄姊妹们：你们在哪里？求主带你们知道另外一个阶段里，因为在这里必须要有发展。好，我来读关于发展的这些点。第一终点，我们已经分得同样宝贵的奇妙之性，这性乃是包罗一切的种子。一切神圣的丰富都在这种子里，但我们必须殷勤发展这些丰富，长大成熟就是发展我们所已经接受的。如果你殷勤，就是你很慎重的、谨慎的、郑重的要发展这些丰富。这个种子需要发展，才能够使我们得以丰富进入永远的国。我们在这里从彼得的角度和他的经历来看，你要进到要来的国度里吗？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就必须走过这段路程，你就需要发展这神圣的生命，直到成熟。唯有长大成熟的信徒才可以进到要来的国度里。第二小点，接着发展这些美德，我们就在生命里长大，至终我们要达到成熟，满了基督，够资格并装备好，在要来的国里做王。我再说，再次重复，乃是借着发展，借着发展呢、啊，亲爱的圣徒，这不是虚无缥缈的话或客观的教训，这是对着我们每一个人一个爱心的关切，就是我们必须要有发展。今天是12月1日， 主在要来的三十天还可以做许多的事。愿这一年来到年终，我们能够回首来看，我们主说你在这里已经有往前了，你在这里有发展了，然后我要指明在2025年你会发展的比今年多五倍，因为从我的观点来说这是正常的。好像你们都有孩子，他们是12岁的时候到19岁，七年就有这个巨大的改变在他们里面，甚至一个月一年一个月小孩就长得很快，变化的很多，这就是我们发展的一幅图画。要达到成熟，这个成熟是生命长大的一个阶段，有不同成熟的阶段，不需要跟尼托圣弟兄同样的成熟度，也不需要跟李弟兄一样的那个成熟度，但是你却在这个成熟的范围里面。你12岁的时候，你是某一种的人，你现在25岁，你现在是青职了，你不再是一个小孩了。你在这个范围里，就是人来说，你一生之久就是要在这个成长甚至生命成熟的范围里，你就满了基督，够资格并装备好在要来的国里做王。这些是必须发生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够资格并装备好。我盼望在你个人里面有这样的感觉，主啊，我需要这个。你主其实在里面就是指出说，我多年来在等待你领会这件事，你现在是一个敞开的器皿了，让我进到你的里面，你的琐事里，让我一步一步一段一段的带你进入，使你能够有份于我。第三小点，我们需要有完全的发展和成熟，从性的种子经过美德和知识的根，节制的干，以及忍耐和敬虔的枝子，到弟兄相爱和爱的花和果子。我们之后会几分钟就会讲到爱这件事，但是这是一个过程，一个手续。在这一点就看见整个手续了。好，我们一步一步的来看过其中的一个一个点。第二重点，在信上供应美德，就是运用同样宝贵的信而发展美德，及神圣生命的能力所产生有活力的行动。这里也是一个有活力的行动，我们需要运用这信，使神圣生命的美德在后续的步骤里得着发展而达到成熟。这是我们需要运用这信，使神圣生命的美德在后续的步骤里得着发展而达到成熟。这是彼得心头所要的。我们之前提过，他之前就达到了长大成熟了，然而他后面的话就是你们要有份于这一个，也就是跟着这些后续的步骤，没有人能替你做。我们不是单独的，却是个人的。 我们先来看其中这些点。第三重点，美德需要以对神和我们主耶稣的认识，就是讲认识为充足的供应。在我们的美德上，我们所需要发展的知识包括什么呢？包括对神和我们救主的认识，对神经纶的认识，并对什么是信的认识，以及对神圣的能力、荣耀、美德、性情和生命的认识。我稍微停下，讲到如果这是一个训练的话，我请你们所有的人写一句话，把神的经纶这个词给我们下个定义。这个词经纶很普通，在我们中间是很经常用的，但是我有十个弟兄和十个姊妹来读你们对经纶的定义是什么。首先我们必须认识什么是经纶的这个词的意思。我们从启示录四章十一节说到，有的时候应该是启示录四章十一节说到，我们的因着你的旨意创造了万有，因为万有是由你的旨意存在并被创造的。哥罗西书一章，这包罗万有的基督要成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切。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四节，神的旨意就是神基督的身体的意思，也是讲到这就是心腹，心腹已经预备好了，所以这就是基督与召会，就是神的旨意。我们清楚并且确定，就知道神你为什么创造我，你为什么救赎我，主你为什么把生命供到我里面，并且在这里牧养我，乃是为着这一个。所以在这里是一定永定了，我不愿意只有你容许的旨意，我所要的是你完全的旨意。你跟主之间确定这件事之后，你就会问说，主啊，什么是你对我目前现今情形的旨意呢？乃是照着他的方路、他的方式、他的时间，因为他在这里牧养你的魂，他会在这里无论你在哪里带领你往前。我们不应该与别人的经历对比，我们不是在这里仿效效法别人，主在这里乃是顾到我们，他是这样的来照顾我们。所以我们需要从一个阶段到另外一个阶段，我们应该在我们的美德上应该要有发展，包括对神的认识，对，需要认识神的经纶，包括神经纶的认识，甚至对性的认识等等。第四重点，节制就是在情感喜好和习惯上管制并约束己，就是在情感喜好和习惯上管制并约束己，为着生命正确的长大，我们需要在知识上操练节制。听起来这个并不令人兴奋，这里讲到是约束己，十字架是不是应用在己的上面呢？当然呢，在这里讲到节制就是约束己，在这里是很柔细的。 是不是有最近一些的这个情形和事实，你在这里并没有约束自己，你发现乃是你自己和你自己的想法和情感在这里运作。有一个结婚过的弟兄向主敞开，愿意主在各方面对付他，然后主就使他很清楚的看见乃是你的己在这里得着发表了，这个己必须要出去。主是非常的有耐心，或许他能够说几百次，但最终他就在这里带领我们，因为我们所需要的就是需要有节制，在任何的关系上面。婚姻并不完全并不完美，但是当弟兄姊妹立刻就认识啊，这是我的己，要停下你讲完这句话必须停在一半的时候，这就是约束己。第五终点，操练忍耐，就是容忍别人与环境。忍耐，1960年代美国与远东有战争，在政府军事有经验的人就知道，其实美国并不能持久，美国一击不成就会停下。从那个观点来说，今年如果不发生，或许5年，或许要10年，这里没有忍耐，我们需要猛拯救我们周遭的文化。这文化就是立刻要做，如果要来不能眼前所得所见就停下来了，我们需要能拯救脱离这个文化，就是要有忍耐。启示录1:9这处的经节，这是我们亲爱的约翰弟兄在这个拔摩海岛上，他说与你一同有份于什么这个忍耐里一同有份的。你读3章主对恢复的召会里所讲的，他说因着你忍耐，我在末了就要拯救你。忍耐，所以在这里我要所强调的就是忍耐。我们很多人有一个很强的意志，很强的个性，我们人就是这样子。我们对那些失败的人那些很快的就很容易里面有自我的荣耀，但主最后会把你带到一个情形当中，你会发现你再也忍受不了了，你忍受不了了。那现在无论我们在哪里，从现在到这世代的末了，或者到我们走完在地上的行程旅程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是越来越多需要什么有忍耐。这就是彼得 在这里所经历特别的一方面。我们知道他的性情就是很快的就要有反应，所以他需要蒙拯救，脱离他天然的构成，来认识他需要忍耐，使仇敌蒙羞。仇敌差遣乌鬼鬼魔来在这里要攻击，然后主说复活基督的大能也就是这个姊妹或这个弟兄的忍耐，我没办法突破，无论如何什么事发生，我们需要这个忍耐。我不知道前面发生的是什么，我们没有办法事前知道，所以我们需要有什么忍耐，要操练忍耐，不仅有忍耐还要操练。继续到第六终点，讲到敬虔。敬虔指向神并彰显神的生活，我们在这里向神彰显神。第七终点是很关键的，弟兄相爱，菲拉铁菲是弟兄的情爱，就是一种以喜悦和快乐为特征的爱，在敬虔就是彰显神的事上需要供应这爱，使我们能维持弟兄的关系，使我们能对世人做见证并能结果子。这就是弟兄相爱，但是就算到了这点，我们还没达到高峰，要达到高峰才能进入要来的国，所以我们需要下一段。在我们里面神圣性情终极的发展乃是爱， Agape Agape。此次原文在新约中用于指神圣的爱，就是神在他性情上的所示。阿嘎佩，目标就是不仅我们要经历阿嘎佩，还需要成为阿嘎佩。稍停一下，在交通的邻里说些话，因为这不是训练。我问你，你们是不是爱所有的弟兄姊妹们，是用同样程度的爱来爱弟兄姊妹啊？你能够在主面前如此说，你能够说，因为是你经历到约翰在他第一个书信，第一封书信里说到，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越他越爱我们，你越让他的爱在我们里面流通进来，我们就毫不费力的爱。我们是怎么爱呢？我们是爱某些人超过另外一些人吗？因为他的性，因为性情相投呢？还是你的爱是受着种族、肤色、被文化所影响呢？这不是一件肤浅的事，要爱每一位弟兄、每一位姊妹，是用同样的爱来爱，请不要写封这个 这就是我的丈夫的妻子怎么样，那是一个特别的关系。但在你的教会生活里啊，这是很重要的。你很惊讶，最少在约翰一书里有两处的经节保罗说到恨，如果你恨弟兄，你看看自己可以找这个经节。我要必须很谨慎，我在这里不讲一些细节，但是呢，到了某一个时候，在某一个情形下，有些迫切的需要，不仅为了交通，也需要有牧养的，就是这一个圣徒在他的纯净的心、真实操练的灵里，对我说，某一个人、某某人恨我，那这个人是对的，说得很对。在基督身体上某一个肢体，就是一个人的家庭、儿女等等的情形，其实有恨在里面，对我有恨。我们因此说，我们说不是不可能的。当主真正进到我们里面的深处的时候，要把一切的事情能够暴露出来，能够要把他用他自己取代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说我恨一个人，我恨这件事。作为神的生活基督自己，你可以想任何的事，你看他如何对待我，说我恨他，所以你要对付他，把这个人丢到火湖里去。你如何对付这个事呢？我们只要让他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不恨任何，让我们恨就要恨撒旦，恨死亡，不要恨任何人。无论你被如何对待，无论他们对你说什么。2019年，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从一个年轻的姊妹里送了一封邮件给我。她在那里审判我，定罪我这个，定罪我那个，她一点都不搅扰我，也甚至一点都不影响我。然后她说，你什么都不是，我以为你是什么某某人物，你什么都不是。我没有回答，我里面想，亲爱的姊妹，在你还没有出生之前，主就跟我讲得很清楚了，我什么，我是一无所事，一无所有，一无所做，我一无所能，一无所做。所以对我来说，你这么说并不是搅扰我，其实我很早就认识这个点，在我里面没有任何的恨，我只是对这个觉得这个姊妹觉得非常的这个觉得替她惋惜啊，我替她惋惜。因为在这个时候我在这里没办法说些什么话，但是为着她姊妹能够往前发展的时候，我只能说姊妹平安的吧，我赦免你，但请记得你是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我爱你跟爱所有其他的肢体是一样的。我们必须要达到这个点。我再说，这乃是神圣生命在我们里面的发展，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那我们最终呢，能够要成为这样的人。所以我们的弟兄相爱需要被发展成为 更高尚、更崇高的爱。这是第八终点第一小点哈，这里需要一个更高尚、更崇高的爱需要发展。你说在这个特会之后，我爱每个人都是以相同的爱来爱。今晚在睡觉之前，你或许有个非常不同的情形，稍微让你看见这件事。所以我们乃是在发展的这一个阶段里，我们都是，我也在这个发展的阶段里。如果你问我让你在哪里，我只稍微知道一点，但只有神知道我在哪里，只有神知道所需要发生在我身上发生什么事。第二，当我们享受神的性情时，我们需要让我们所分得之性的神圣种子得以发展，直到完成于神圣更高尚的爱。我们再说有这个词发展，如果我们有一个感觉，在我们个人的与主的这个情形里，就我们知道，主啊，我还没有达到呢，主啊，我正在发展，我正发展中，在我这部分我在发展，是因为你供应我，用你的恩典，用你复活的生命和你所赐的一切所有和丰富供应给我，好使我能得以发展。第三，当我们有份于神的性情到极点，就被神这爱充满，我们就成为爱的人，甚至就是爱本身。请你们一起来读这同一点，第三小点，我们有份于神的性情到极点，就被这爱，神这爱充满，我们就成为爱的人，甚至就是爱的本身。当我们有份于啊，就是积极的参与，当我们有份于神的性情到极点，因为我什么是到极点，因为我还没有到极点，我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或许有一些其他的人，甚至到点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到极点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这里说到极点，我们就被神这爱充满。哇，我们会发生什么事？我们要被神的爱，神作为爱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所有的人，还不在此，我又再说，年纪大不在此，不太迟。我们要被神这爱充满，然后呢，我们就成为爱的人。就成为爱的人，但是还没有结束，甚至就是爱本身。我们是不是在生命和性情上，而不在神格上要成为神吗？这里说的是不是够清楚了？照着约翰的著作，神是爱，我们乃是在这个成为在生命上性情上成为神的这个手续中过程中，神是爱，我现今看着你们众人，你们那些看录像的，你们我虽然看不见你们，但是你们都要成为爱本身。因为乃是在成为 在生命上信心上成为爱的这一个手续当中，你们都要成为爱本身。第九终点，在神圣的生命里发展属灵的美德，因而在神圣生命的成长里往前，使神对我们的呼召和拣选坚定不移。这个词坚定不移，我们所接受的恩典是坚定不移的，他的呼召他的拣选都是坚定不移的，他不要让你飘离出去，他在这里要得着你，不管是什么时候，不管是现在或将来。为什么不现在就跟说主，跟主说主啊，求你现在就来做，做成你要做的。最后一段，我在纲要里面写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点，因为我在这里要做一个结语，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应当殷勤追求神圣生命和神圣性情的长大并发展，好丰富进入永远的国。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之前跟你们所分享的目标就在于此，就在于这个。我能够很诚恳地对你们说，我的确愿意要进到要来的国里，不仅是偷偷的偷进去，而是要有个丰富的进入永远的国。就好像主在这里说，欢迎你回家，进来吧，啊，你成功了，你进来了，这是不是太好？我们在这里在地上在这里掌权一千年，在管理地一千年，我们在神圣生命和神圣信息的发展里所享受全备的供应，比充分的供应我们，使我们丰富的进入我们主永远的国。我们所发展的都要结果于这件事，这供应要叫我们凭神圣生命和神圣进行一切的丰富，做我们达到神辉煌荣耀的优越美德，就是能力，使我们能够并合格进入要来的国。哦，神这个辉煌荣耀的这个美德。最后一点，表面看来我们进入永远的国，事实上是借着我们在生命的长大，并借着神圣生命在我们里面的发展，叫我们得着丰富的供应，而得以进入永远的国。亲爱的圣徒，乃是借着我们生命的长大，并借着神圣生命在我们里面的发展，在我提到你们的这个祷告之前，弟兄们，有两分钟的这个见证之后，你上来的时候，我恳求温，或者不要来唱歌，不要来讲你个人的历史，我们需要弟兄姊妹来肯定这些经节的这些话，所以请祷告30-40秒，然后跟随主的带领，里面的带领。如果你是中年的，坐在那里的，我知道要走上来路很远，但请跟随你里面的带领来给你的见证，来完成这个信息。我 说到这是我们的这部分，也需要你们这部分，然后我们就会完成完满的这结束这个特会，请祷告也分享。